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八篇，这一篇信息是介于上一篇信息，讲到人救主的就职。人救主就职进入他的职事，乃是经由施浸者约翰的介绍，那是第三章第一到第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是人救主的受浸，二十二节是他的受膏。那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特别来再注意一点关于人救主受浸和受膏的意义。我们先看人救主的受浸。第一，他的受浸是将自己摆在一边以彰显神。施浸者约翰将人救主浸在水里，这个事实指明甚至人救主也必须受浸。主耶稣的受浸就是说他把自己摆在一边，他让自己摆到死里，使他能够不以天然的做法乃以复活的做法来浸之。所以以人的身份来说，主耶稣必须把自己摆在一边，好叫他可以活神。假如我们要对人救主的受浸的意义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进一步的来看最高标准道德是什么。最高标准道德实际上就是神所创造带着神所造的人性美德的一个人，加上表征神做我们生命带着神一切神圣属性的生命树，这两者加起来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最高标准的道德。最高标准的道德就是神所造的人加上生命树的结果。在神所创造的人里面有人性的美德，那这些的美德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尤其是照着神的爱光圣意造的。按照创世纪第二章，这位神他所创造的带着人性美德的人是被安置在生命树面前，那生命树呢是表征是生命的神带着他的神圣的属性。当生命树加到神所造的人里面，结果就产生最高标准的道德的生。主耶稣的受浸是叫他可以过彰显神属性的为人的生活。假如我们看见这一个点，就会了解不仅仅堕落的人需要被摆在一边，就是连神照着他形象所创造的人也需要被摆在一边，使他可以过一个彰显神的生活。所以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的人，我们假如要过彰显神的生活，就需要被摆在一边。主耶稣虽然他是完全的人，是完美的人，他还是需要被摆在一边，为着来过彰显神的生活。受浸的意思就是被摆在一边，被了结，并且被埋葬，使我们不凭自己乃凭神生活。假如我们是这样被摆在一边，就能够过一种有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人性的美德里面的为人生活。下面在罪的肉体的样式里面，主耶稣是完美的人，有人性的一切美德，但是呢他却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面来的。当然主耶稣没有堕落人类的性情，但是他的确有堕落人类的样式、外形、外表。保罗在罗马第八章第三节说，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他没有罪的性情，但是他却有罪的肉体的样式、外表、形状。这个罪之肉体的样式是必须受审判，必须被了结，必须被埋葬。这个就是人救主受浸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他的受浸是做人类的代表。当主耶稣30岁出来尽职的时候，他是在两方面做了人类的代表。一面他代表神所创造的人，另一面他在外表上代表堕落的人。你知不知道当主耶稣来受约翰的浸的时候，他是代表神所创造的人，又在外表上代表堕落的人，这两方面的代表呢？我们要强调主耶稣没有堕落之人真实的性情这个事实，但是他的确有堕落的人的外表。所以在真实的性情上他是代表神所创造的人，但是在外表在样式上不是在性情上他也代表堕落的人。在他真实的人性上他是代表神所创造的人，在外表上他是代表堕落的人。那我们已经看见堕落的人实在是需要受审判、被了结、被埋葬。那我们也看见甚至神所创造的人也必须要被摆在一边，为着要过一种人性美德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为着这个缘故，甚至神所创造的良善的人、完全的人、完美的人也必须要被摆在一边。这个就是主耶稣这位神人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说他从自己不能做什么的原因。在约翰第5章19节他说，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是才能做。在约翰第五章三十节他又说，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在约翰八章二十八节主又宣告说，我不从自己做什么。为着要在为人的生活里面彰显神，主在开始尽职的时候就借着受尽把自己摆在一边。他是完美的人，完全的人，但是他不愿意凭着自己生活，却凭着在他里面的父神来生活。这件事是很要紧，我们都需要看见。下面一个点是我们需要被了结并且被埋葬。主就职的第一方面就是他被摆在一边，在我们对神的侍奉上，这个原则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假如我们要进入一项对神的侍奉，我们就需要被摆在一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被了结并且被埋葬。是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但是又是堕落过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被了结。人救主他就职进入他为神执事的第一方面，乃是他被摆在一边，我们也需要在死水里面被了结并且被埋葬。下面这篇信息的第二个点就是人救主的受膏。这个点里面也是有三个重点。主耶稣受浸了以后立刻就被神所膏。第二十二节说，圣灵以仿佛鸽子的形体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施浸者约翰给主耶稣施浸了以后，父神就差遣他的圣灵降在这一位受浸的人身上。所以神的灵降在被了结并且被埋葬的人身上，使这个人就职进入他为着神的活的执事里面。下面第一个重点是述职中的圣灵与能力中的圣灵。我们回头看第一章第三十五节，耶稣是由圣灵承运的，是述职的，这个与耶稣神圣的所事、神圣的人位有关。在耶稣的承运里面，圣灵神圣的元素的述职是不能改变的，也是永远不会离开的。但是这里圣灵是降在耶稣身上，这是经纶的，是与耶稣的执事他的工作有关。圣灵的能力是为着耶稣的执事，是按着情况的需要是会离开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担罪的时候，神就在经纶上离弃了他并且离开了他。在能力中的圣灵在这降在他身上以前，他从出生就有了数值中的圣灵。当能力中的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同数值中的圣灵生存着了。第二个重点，圣灵与主的人位和他的工作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再说一点关于主耶稣的人位和他的工作。主的人位就是他的所事，他的生存，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职事，他的职任。所以主耶稣是有人位和执事这两方面的讲究。就着他的人位说，他从承运的时候就有圣灵来做他内在的述职，这是为着主的所事，为着他的生存的灵。当他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承运的时候，他就已经由圣灵构成做他所事的内在的述职。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有圣灵来做他的述职，换句话说，他的出生就有述职的灵来为着他的人位，为着他的所事，为着他的生存。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三十年，乃是凭着圣灵做他人位的内在的述职。好了，到了三十岁，他出来工作尽职，完成他职任的时候，为着他的职事，他进一步需要圣灵。这一次不是述职的，乃是经纶的。他受浸了以后，圣灵以仿佛鸽子的形体降在他身上，这是圣灵在经纶上降在主的身上，目的为要借着主的指示来完成神的经纶。下面我们再来注意圣灵的两方面，先是在主耶稣身上。我们要看见圣灵这两方面，就是述职的一面和经纶的一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述职的一面是为着主耶稣的人位，为着主耶稣的所事，为着他的生存。然后呢，那灵经纶的一面是为着主的工作，为着主的执事和为着主的职任。我能够做见证，五十多年以来我一直研读圣经，目的是要了解圣灵这两面。1934年我负责 编辑基督徒报，我为那份报写了一些文章，论到圣灵的两面，内里的一面是为着生命，外在的一面是为着工作。但是最近几年，我才清楚看见圣灵内里的一面，我们可以称之为那灵的内住，乃是数值的灵，是为着数值所事生存。而圣灵外在的一面，就是葬在我们身上的灵，乃是经纶的灵，是为着工作侍奉。外在的一面不是为着生存的数值，乃是为着经纶，是关系到我们为着神的工作和职事，以及我们所履行的职任。在信徒身上，原则上圣灵的两面在我们身上和在主耶稣身上都是一样。在主耶稣身上有数值的一面为着他的人位，也有经纶的一面为着他的职事。那在我们身上呢，也有那灵数值的一面为着我们重生信徒的生存，还有那灵外在的一面为着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多年以来，我没有办法充分的明白或者解释那由圣灵承运又凭着那灵生活了30年的主耶稣，为什么受浸的时候还需要那灵降在他身上。他受浸的时候，他里面岂不是已经有了那灵了吗？他里面必定是已经有那灵，那为什么那灵又降临在他身上呢？这确实不是指有两位的灵，一位住在主耶稣里面，一位又降在他身上。既然只有一位灵，那这一位灵又如何能够住在主耶稣里面又降在他身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于明白这一位灵是有两面的，有数值的一面与经纶的一面，为着生存与为着职事。经过了多年研读圣经与其他的著作，我们蒙了光照，看见圣灵数值一面和圣灵经纶一面这两面。所以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内住的灵是数值的，是为着所事，为着生存。那灵外在的一面是经纶的，是为着履行职任，将完成神经纶的职事施行出来。这经纶的一面不是为着生存，不是为着所事，乃是为着工作，为着职事。我们为着圣灵这两面赞美主。在路加3:21-22这两节，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位人救主借着这两个步骤，就是他的受浸和他的受膏，他就就职进入了他的职任和他的职事。这两个步骤就是在水里受浸并为圣灵所膏。主耶稣由施浸者约翰施浸以后，父神就差遣圣灵为着主的职事在经纶上降在主的身上，人救主就是这样就正式就职了。